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权力的密码》，作者王伟，演播大宇。
第三集，有一部爆火的国产电视剧啊，叫《人民的名义》，是吧？这大伙都看过。里边人气最高的角啊，也不是配角，就是反派哈。你比如说著名的背锅侠李达康书记，哎，我们这儿呢也要说一背锅侠的故事。主角呢就是背锅侠的祖宗商纣王。哎，一说商纣王，旁边说那孙子怎么，这又是昏君又是暴君的，他怎么背锅侠的？哎，这个事儿咱们得好好说。从周武王灭商算下来，纣王这锅呀背了3000多年了。多数人对商朝和纣王的印象都是从电视剧《封神榜》里获得的。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呢，《封神榜》应该叫大型玄幻仙侠古装剧。它的原型呢，《封神演义》啊，只是一部小说。当然了，这个小说呢也叫《封神榜》啊。作者许仲林呢是明朝人，距离纣王的年代呢差着小3000年。《封神演义》是根据民间传说来写的，你拿它看商朝和拿《西游记》看唐朝一样，都不靠谱，是吧？那么按照周秦时代的文献记载，历史上真正的商纣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啊，是以少有的牛人。怎么说牛人呢？你看史书里对纣王的记载啊，是这么描述的：叫博闻广识，反应机敏。能言善辩，孔武有力，能赤手空拳，制服猛兽。反而简单概括吧，这人呢就是文武双全，而且可能还是个偏硬汉形象的那么一大帅哥。你说就这么一能力不凡的君王，怎么最后落了个国破身死的下场呢？其实啊，一点也不奇怪。你要了解事实真相，我们就得先把几个概念明确一下，就是品行、能力、实力和大环境。哎，事实上品行也好啊，能力也强的人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就应该成功的。对于一个君王而言，私德这个东西讨论的意义并不大。说这君王好色还是不好色，生活是奢侈还是不奢侈，其实跟国家治理的好不好啊没太大关系。所谓家天下，整个国家都是他们家的，从动机上说，无论如何他都没有理由祸害自己家的产业。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如果抛开能力而言，君王的私德再好也惠及不了几个人，不好他也祸害不了几个人。真正能影响一国的是看他能不能协调好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平衡。对普通人而言呢，我们当然绝不能忽视道德的价值，在人和人的交往当中啊，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一件事，就是对一个人道德的评判呢，绝不能代替对他个人能力和利益取向的判断。而对一个管理者来说呢，用一个好人和用对了人往往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对吧？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啊，在这一点上就非常模糊，往往呢在法律当中啊就引用道德的东西，在道德当中呢要求法律一定要有分量啊，一定要有性命。所以呢我们经常提这么一句话，叫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不管你对这个人他道德层面上你是如何的看待，但是只要呢他没有违反现行的法律啊，他就不算是一个违法犯罪分子，是不是？我们只能在道德上去进行批判，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人呢他就是没有能力的，他就是不行的，他什么都不好，不能这样啊。关于能力呢，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商纣王的个人能力啊其实是非常强悍的，能文能武啊。至于说实力嘛，从现今出土的文物和当时的文献记载来看呢，商朝的文明程度和综合国力是远远强过于周的。问题是国家实力强也不等于国君的实力就一定强。夏商周时期的国家其实跟现在的这种股份有限公司差不多啊，国君就是董事长，贵族就是董事会大股东，但是董事长手里的股权比重其实并不大，远远达不到对什么事情都能一票否决的程度。我们前面一直强调是2000-3000年前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其实更接近现在人的生活状态，因为无论那时候还是现在，领导者都很少能做到说一不二的。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呢大环境上， 商纣王从他父亲子宪手里边接过的这个全中国最大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时候，其实公司的情况啊并不怎么样，甚至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东边呢有东夷族不断叛乱，西边有西岐啊，也就是周，哎，周方国也开始蠢蠢欲动。最早的时候，周和商的关系啊，有点像安禄山和李唐的关系。所不同的是呢，那个时候周的自主权更大，算是一家小公司对另一家大公司参了股了。哎，商啊，连控股权都算不上。初期呢，两家基本算是相安无事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可是随着周的实力越来越强呢，商就开始坐不住了，最终两边这个关系就彻底破裂了。周文王姬昌的父亲季历就是死在商纣王的爷爷文丁的手里，两家到这儿这就算成了仇了。而商朝内部，用咱们现在话来说，当时正面临着既得利益集团以大不掉的问题。贵族把持着国家大部分的财富和政治权力，百姓的不满情绪在不断的积累，而最终要为这个局面埋单的只能是纣王他们一家。在纣王登基以后啊，很快就在内政外交上有了一系列的新举措。对外呢，开始集中力量征讨东夷族叛乱。我们也知道啊，任何时候对国家和企业而言呢，两线作战，腹背受敌，那是最麻烦的。这种时候呢，要把握好时间差啊，集中力量先解决掉相对弱势的问题，可能是最好的方案。虽然这样明显带有赌的性质，但是至少赢的概率啊还是比较大的。如果不赌，那你就只能等死了。而且这个时候商的实力啊并不弱，早赌好过晚赌。再晚几年呢，国家在众多贵族既得利益集团的拖累之下呢，很可能连赌的资格都没有了。你下赌桌了，你还跟人有什么好谈的，对不对？这就牵扯到啊另外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内政。纣王登基以后啊，随即开始了对垄断政治资源的贵族下手。当时商朝的官位呢，事实上已经都成了世袭的了。丞相那儿子还是丞相，你甭管这个儿子有能耐没能耐；将军那儿子还是将军，你甭管这个儿子呢是不是能够拿得起刀拿得起枪。纣王登基以后呢，一方面打压贵族出身的官员，而另一方面就开始大量的从平民甚至奴隶阶层选拔人才，同时还宣布啊，贵族的奴隶只要进入朝歌就可以算自由民。这个呀，从人性和文明的角度来看呢，显然是历史的进步。而当时纣王的考虑啊，应该说是更具体的。从草根阶层选拔人才，可以给早已经腐朽的官场注入新鲜的血液，打破既得利益阶层对权力的垄断。而奴隶呢，在当时本质上是贵族重要的私有财产，给奴隶自由也是在削减贵族手里的资源。封神榜里说纣王滥杀大臣，如果把原因追根溯源的话，应该说可能就是从这儿来的。那么除此以外呢，纣王还开始啊逐渐减少祭祀活动。那个时候的人呢，一度是非常迷信神啊鬼了的这些东西，当时大到打仗，小的盖房子都得占卜。哎，这就导致这个祭司啊掌握了大量的权力。就算国君心知肚明说他们是糊弄人的，可是呢，为了稳定人心，占卜是不能废除的。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一件事儿最后能不能办成，很大程度上全凭祭司一张嘴。他要是说我们这占卜的结果呀是大凶啊，这事儿办不了了，那这事儿怎么做呀？之前的历代商王都是以妥协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到了纣王这一代不行了，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源来和稀泥了。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硬怼了，直接宣布所有人都不许再信这一套了。这个事儿搁咱们现在话说叫什么，叫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可以说商纣王的眼光非常准，非常毒了。他的几项改革措施都是直击要害，可是正因为他看的实在太准了，这才导致了后边一系列悲剧的发生。纣王登基以后啊，随即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弊政。这个弊政本质上呢，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早已驾轻就熟的获利工具，你把它革掉，你就是断人家财路。那对上层而言，这可比杀人父母都要严重啊，没了收入来源了，那我不找你对命吗？对不对？在和贵族的权力斗争当中啊，纣王已经对不少元老大臣开了杀戒了，可是照样呢还是压制不住对方的反扑。 前面咱们提到过，商朝本质上啊，咱们说就是一股份有限公司，对吧？而商纣王作为董事长，根本做不到绝对控股。那就在这个时候，周武王开始率军东进了，就是后世所说的武王伐纣啊。在出兵之前呢，周武王姬发呀，给纣王呢列了六条罪状：第一，说你这人好喝酒啊；第二，你听信妇人之言；第三，你自信有天命；第四，你不祭祀神明祖先；第五，你不重用贵族；第六，你任用小人。前面这几条啊，显然都是拿来凑数的，关键就在这第五、第六后两条上。在古汉语里，君子和小人的意思最早呢，不是说道德水准的好坏，而是指社会地位。所谓小人，其实就是指啊草根阶层。周武王的这几句话显然不是说给自己人听的，而是说给商朝的贵族们听的。他是在提醒这些个贵族，我告诉你啊，纣王才是那断了你们财路的敌人。纣王这话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既然我说纣王的改革举措是错的，那么今后如果我得了天下，我就会把纣王的改革废除掉。哎，果不其然，大量的商朝贵族就背叛了纣王。这里边级别最高的呀，就是商纣王同父异母的哥哥微子启。众多贵族官员的叛变，导致了商王朝的国家机器彻底的瘫痪。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周的好几万军队从现在的陕西宝鸡出发，一路是连打带杀，不远万里推进到河南新乡。这么远的距离，这么大的动静，纣王一直被蒙在鼓里，始终把主力军队放在东部和东夷族打仗。唯一的解释就是朝廷里边已经没几个真正的自己人了。那后来的故事大伙就都知道了，纣王临时拼凑军队，和周的军队进行了一场极为惨烈的决战，也就是牧野之战，流血飘杵啊。这个成语说的就是这件事。战败之后呢，纣王为了维护自己作为君王的最后尊严，选择和自己最心爱的两个妃子一起自焚而死。人呢要是想自杀，其实啊这办法很多，自焚是最痛苦的一种。纣王之所以选择这么惨烈的死法，就是为了彻底毁掉自己的尸体，让周武王啊连拿自己手机炫耀的机会都没有。那咱们分析到这儿呢，我们就发现商纣王做的每一件事其实都是正确的。可是历史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么的无奈，就是这么的吊诡，正确的未必就一定能够成功，对吧？商朝的种种政策弊端已经累积了数百年，各既得利益阶层早已经是树大根深，彼此的关系盘根错节，甚至连商王室都是这个利益关系网中的一员。这就好比说一个常年卧病在床的人，如果你说他保持现状呢，哎，就会被疾病啊慢慢吞噬掉生命，但如果你说上了手术台呢，可能没下手术台这人就没了，对吧？年轻人刚刚步入社会，往往会发现自己啊所处的环境，所处的企业里，呵，到处都是毛病，朝哪儿哪儿都是不行的地方，而且这些问题都是显而易见的，要纠正似乎也很容易，对吧？那为什么没人去做呢？通常情况之下，很多人开始在有关责任人的道德能力上找原因。你如果对照发生在3000年前的这个故事的话，我们发现问题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单靠几个人，你甭管是明君还是能臣，其实都改不了这个大局。个人能力自然是不能缺少的，但归根结底，要想改变点什么，首先你就得有合适的大环境和足够的实力。哎，就是之前雷军说那句话啊，在风口猪都能飞，是吧？最先需要改变的就是众多人的利益关系，这里面所涉及的人越多，利益关系越复杂，改革的难度也就越大。从古至今莫不如是，成功的变革就是逆天改命，而这样的案例历史上也的确是存在的。好了，关于纣王自焚呢，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节目咱们继续聊。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